1920年7月26日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的大会上发表的讲话。我想使用熟悉的文本。上帝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给万人了，提多书2章11节，没有比恩典这个词更大的词了。如果我们着手定义和分析它的运作，这个美丽的词会以奇妙的清晰度将耶稣基督多方面的福音带到人心中。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他的风度，也不是他美丽的无偿给予，他是上帝本性的神圣流露，属天的医治的可爱和圣洁的香膏，来到有需要的世界，不仅作为上帝拯救罪恶的行动，而且作为一种医治美德，悄悄进入人的本性，抚平他们的痛苦，改变他们存在的化学成分，使他们完整，并通过救赎、医治和坚守来祝福他们安息在神里面。神圣的医治并不神秘，它是上帝之灵在人的灵魂和身体中的明确行动。上帝对个人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社区，神的恩典临到教会，上帝赐予个人的恩典。在南非，曾经有一位老太太偶尔来我们家看看，她是我见过的最甜蜜、最幸福的人之一。当她来到我的办公室坐下5分钟时，她带来了上帝的意识，一种宁静和心灵的平静，整个人仿佛都散发着那种只能用神恩来形容的福气，连空气都在孕育着。我会找借口带她穿过房子，我想让她到处都散发出美丽的光芒，因为她一走，家里似乎安静了下来，吵闹的孩子们不再影响，所有无形的不安都消失了。这周的星期二，在波特兰，我们遇到了一位正在去河边自杀的年轻女子，不知何故，她觉得有必要来到我们的治疗室。她坐了一会儿，我们和她交谈，抚慰她的心，并试图让她回到上帝面前。我对在场的人说，我希望有人能带她去爱她一会儿。很快，我们教会的一位女士进来了，我把她介绍给了那个可怜的女孩。我说，带她回家吧，用你的双臂搂住她，让他感受到你的爱，让他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通过讲道，而是通过接触。他把他带回家。4天后，这位年轻女子回来了，她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上帝。与此同时，她家里的事情都解决了。她回家是为了给她哥哥祝福，她的姐姐和亲爱的年迈的父母，以及上帝的国度。这与耶稣慈爱之手和属天之灵所流出的医治恩典是一样的。我想知道，当主耶稣基督从伯大尼步行到耶路撒冷时，他走过高速公路时，气氛是否充满活力，孕育着他神圣同在和祝福的美丽光芒。我毫不怀疑，当有人在耶稣过世后走下这条路，他们呼吸了耶稣呼吸过的空气，他们感受到了上帝的生命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并因着基督曾在那里的事实，同样的医治恩典弥漫在亲爱的老彼得周围的气氛中。所以只要他影子到达，病人就会得到医治。那是我理想中的基督徒之心，基督徒生活，基督教会或基督教事工。我的灵魂渴望靠着上帝的恩典，透过这些古老的砖墙，基督的美丽散发会流遍古老而肮脏的芝加哥，他会发现城市每个地方的疾病，治愈灵魂和身体，使这恩典可以带给人的心灵，使人摆脱罪恶的权势，过一种与上帝联合的生活，一种通过耶稣基督与我们的父上帝圣洁合一的意识。赎罪使身体、魂和灵与基督合而为一，既通过他得救，又为他服务。偶尔我们突然走进一位充满上帝之光和生命的人面前，这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们从生活的风暴中走出来，当我们从动荡中走出来，进入心灵的同在，那表明上帝同在的香膏和甜蜜，并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一种神圣的影响力，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安宁，安宁心，被阳光照耀的灵魂，被上帝照亮的生命，立即来到上帝的宁静中。神的恩典深入人的灵魂，借着圣灵的恩赐，将罪带来的阴影和黑暗永远从生活中除去，并带走临到人灵魂上的腐蚀， 并借着上帝的恩典，让人心明白上帝之子赐予永生的蒙福之处，赞美归于他的名。在人心深处，被诱惑者压垮，感情被埋葬，恩典可以恢复，被爱的心感动，被善意唤醒，断掉的琴弦会再次震动哦。是的，亲爱的，有一种上帝的恩典在生命之下，将人的本性提升到美丽的圣洁和天堂的接触，进入纯洁的意识，实现力量，永远祝福他的名字。酒鬼的诅咒被解除。一天早上，一位女士代表她的丈夫打来求救电话，我和其他一些同工做出了回应。我们发现这个男人神志不清，祈求他的妻子再喝一点威士忌，并做出一个疯子通常会做出的承诺。我们跪在他的床边，按手在他身上，用对上帝的爱和信心举起我们的心，带来救恩的恩典出现了，悄悄进入了那个人的灵魂。五分钟后，他的痛苦消失了，诅咒也消失了，他再也不想喝威士忌了。后来他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拜访我，拉着我的手，流下了他的眼泪和对上帝的爱，讲述了他在生活中的成功以及所有其他美好的故事。主不在旋风中，不在火中，也不在地震中，他现在一如既往地沉浸在仍然微小的声音和神圣温柔的治愈触摸中。每个人都应该与上帝有自己的联系，如果那种触动对你自己的心来说还不是真实的，它可能会变成真实的。上帝保佑。格雷厄姆夫人死于肺炎。当我进入他的家时，我遇到了方古佑修士，他正在出来。他说，约翰，你来不及了。他走了，上帝的火焰笼罩着我的心，虽然他已经23分钟没有呼吸了，但基督的气息和力量临到他身上，他从死里复活，继续为上帝和人服务。亲爱的，基督徒的生活是通往上帝的荣耀之门，通过耶稣基督，进入人类灵魂曾经渴望获得的最神圣的秘密。赞美他的名，今晚你和我有幸进入那扇门。认识他，认识他就是永生死亡昏迷中的女人。几天前，麦金图尔夫医生和我被叫到一位奄奄一息的妇女的床边，她已经疯了，已经失去知觉，然后处于死亡昏迷状态。她的护士告诉我们，她已经好几天无法说话，听不到或看不到东西了。我们跪下祈祷，然后离开，感觉上帝就在那里，尽管据我们所知，我们在女人的身体上没有发现任何动作。我们离开时意识到我们的祈祷已被听到，工作已完成。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关于这名妇女状况的报告。直到有一天，女人的婆婆走进办公室，讲述上帝如何奇妙地医治并拯救了女人。后来这位女士自己走进来，用半个小时讲述了圣灵在我们祷告时进入她生命的奇妙内在行动。她说，弟兄，当你跪在我床边时，我才意识到有人在那里。我只知道这声音与其他声音不同。然后你开始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有什么东西开始从我的脑子里溜走。可怕的折磨逐渐平息。过了一会儿，我的灵魂变得平静而安静。然后一个声音开始向我讲述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他叫我对上帝有信心，说我应该摆脱这种状况，祝福我的家和丈夫。我现在来告诉你，你的祈祷已被听到。我们从未谈及救恩的恩典，但圣灵的同在临到他，使他知道带来救恩的神的恩典。世界需要了解基督的救赎和医治之道。他的现实性的整个主题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变得非常模糊，迫切需要灵性澄清，以便他的能力对那些将心转向那里的人有效。这就是五旬节使命的一部分，不仅要宣告基督是救主和医治者，还要在日常生活中借着上帝的恩典彰显他，通过上帝所高立的生命和双手，承载上帝那蒙福的恩典，并将它传递给任何愿意的人。信徒把手放在病人身上，耶稣基督命令他，他们就会康复。我祈祷上帝通过基督临在你们的灵魂上， 使你们意识到自己是主和救主的仆人。一位快死于肺结核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治疗室，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一直对宗教不感兴趣。我听说人们在这里得到医治，我快死了，没有希望了。用最短的话告诉我你要说什么，我回答说，年轻人，上帝能够拯救你，他有能力医治你。他现在准备好了，他回答说，我没有任何信仰，我说，但我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的儿子，我有信心，事不宜迟，我开始祈祷。那个人得了医治，他的妹妹归正并痊愈了，其他家庭成员也得救了。我收到有关神在社区中的运动的消息，那里有十几个人正在寻求神的拯救。